说到这个啊，最近最红的东西应该是 Thread，对不对？
脆，
脆吗？你觉得脆会红吗？
我觉得不好念诶，脆不好念，
赖比较好念，对不
赖
对？
很
我觉
好
得脆
念。
有点难。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我还是觉得串串比较好笑。
串串很好笑，
因为 Thread 本来就是想要走那个就是一串线的那个意思，
它
但
跟 Twitter 就一样，可是我不是很习惯看它的版面。
为什么太干净了？没有广告不习惯
不
是不
是，是
是？
我看不出来这篇文章到底谁发的，因为会转来转去嘛，
哦，对啊，对啊，
所
对
以我
啊。
觉得搞不清楚，等一下这到底是谁。
可是，
就
哦，
有一点像是那个什么，我也不太会看那个微博。
微博啊，我不知道，我没用过微博，但，
微博我也没用过，微博我是每次都会看那个，就是艺人会截图嘛，哪个艺人有说中国好、中国赞的时候，我就看 不
你
清
是
楚
说
谁 tag 谁
早
什么
上
的。
好中国？现
我
在
有
我
一
有
支
冰
冰
淇
淇
淋。
淋，
哎，这个天气非常适合吃冰淇淋。
真的。
那个啊，我已经办了账号了，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我。虽然我也不知道你 follow 我要干嘛，但是 Thread 上面啊，我昨天用了以后，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发废文的地方。
对，我也办了账号，然后我也发了绯闻。你第一个绯闻是什么？
我第一个废文是跟风仔用一下串串。
串串。我的第一个贴文是我在坐马桶坐
哦，那
到脚
脚
麻
麻。
的时候办了账号，
卡马门诺啊，办
办
个
账
串串
号。
账号好了，所以看看到时候中文会变什么。我觉得这种把英文中文化的东西都非常的有趣了。那在上面呢、啊，哦，超级多，你会发现上面的一个发文流量非常非常非常快，有点像是 Clubhouse 刚发迹的时候。所以
听说有一些人说，现在他们的那个叫什么，IG 的流量瞬间大跌啊，
哦，真的
全部
哦，
跑到 Thread 去了。可是
所以。
Thread 实际上是他们发明的字吗？还是有这个字？
Thread 没有，Thread 本来就有这个字啊，Thread 本来就是一个线的意思。
线。
那你通常所谓的讨论串，国外因为像台湾其实反而没有用啊。台湾自从 D 卡出现以后比较像，讨论区里面你会有一个人发东西，然后下面会一个人回，一个人回，一个人回，这
对。
种东西叫讨论串，其实通常就叫做 Thread，它是一个就是一
哦，
串的一个讨论的概念。
所以
那你有
threads 是
看，
一串一个线
它其
性
实是
的意思。
线，它其实是线的意思。那你有看今天新闻吗？那个。伊隆马斯克，
他干嘛？
他没有，他说他要告 Facebook 啊，
他告他抄袭
告
吗？
Threads 抄袭 Twitter。
他们不是要八角笼打一战
最下
吗？
面有说，那不如就在法庭上面打一场八角笼好了。
对呀、啊，不是要打吗？他们认真啊。可是我觉得那个。要 Elon Musk 要赢可能不容易耶。
很难啦，他只是比较肥宅而已。
对
你要
啊。
一个肥宅打赢一个格斗选手，我们先去看看最近那个台湾拳上就知道啦。
好，听。
Toys 被 TKO 了嘛，肥宅
对。
是很难赢的。而且那个 Mark Zuckerberg 又有做很多的训练，他也去做那个 BJJ 巴西柔术，所以 他
他
一
上
定
次
他也是
甚至
比较
拿了
强。
金牌，不是吗？
对啊，会被人家讲，那个其实是一个面向新手的部分，可还是金牌啊，就是很强，他
那
就
还是
至
厉
少在
害
新
啊。
手里面就是厉害的。
对啊。
而且那个之前你有听新资料讲嘛，瓜吉他们有聊到那个 Mark Zuckerberg 的那个
他
日常
的
训练菜单，
哦，
然
对，
后你知道听完以后，我只想到一件事情，只能够做完这些训练代餐，能够吃得下去，真的很强。但是代表什么？这个人其实也没有很忙嘛，
因为那花很多 时
因为
间，
是要花很多时
对
间
啊，吃饱太咸，
所
很
以
咸，
你知道。Facebook 在走下坡啊，真是不意外。
所以 Elon Musk 比较忙，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
在
他
忙。
们评价说他的出身可能会让他有一点优
哦，你
势。
说就是在那个南非那
对，
吗？
他的生
Anyway，
存
希望他们可以，
真
希
的
望
打一架吗？
然后我们就看他们会在哪里做直播。
在 Threads 做直播
好，那对，欢迎大家 follow 我们啦。虽然这个新兴的社群软体到底会变什么样，不知道啊。但如果你想要看一些没有那么震惊的专业文章的话，我会在上面发发废文。
真的吗？你要在上面发没有那么震惊的专业文
我
章？
在上面就是准备全部都发废文跟拿来嘴人而已
我打算，对，我也是要发废文，我要发那种我今天吃这个的废文。
大概一天发个20篇左右就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吃饱了，我要睡喽，晚，大家午安。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哦，现在是夏天到了，尤其是像我们今天录音的今天啊，真的是
超级
热到一个
热！
爆
我现
炸。
在手机拿出来是34度，
外面34度啊，是
对，
体感还是实际啊？
我不知道iPhone 这是体感还是实际啊？
欸，要看你有没有设定，因为通常我设定温度的时候都会设一个实际温度跟体感温度，他就跟我说感觉如何。对，所以你看我们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iPhone 之所以这么多人在用，原因是因为它的系统的无脑化的程度太高。
哦，有，我看那个天气即时预报体感是37度、欸，
我会不会被果粉围剿？因为 iPhone 用起来基本上就是无脑使用就可以很顺畅。
我一开始用手机是用安卓，然后用了 iPhone 之后发现，看 iPhone 更简单呢、欸。
啊 ，Android 就像小电脑一样，所以就像是有人很会用电脑，跟有人用的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会中毒一样，就是差别就在这里。啊 ，iPhone 就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它怎么用都很相对来说就是
简单。
对，那另外一个是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你的使用习惯、啊、所以它会有一个很强的那种使用者固着的一个现象。
对
对，那今天天气这么热啊，我其实不知道 iPhone 太热多热它会热档。因为其实像我们在滑雪的时候、啊、
我知道太冷会热会
啊、太冷的时候啊，你拍照录影啊，拍一拍就会直接关机给你看。
对，有。
啊，不知道太热会不会有这个现象？
不知道，我只有去北海道的时候，手机的确有外快一直要打不开，而且很耗电的情况。
对，因为它会维持它的温度。
我们还没有去过热带地区，你下次可以去一趟热带雨林看看。
你说在，例如说在撒哈拉沙漠挑战 iPhone 的极限吧。
对对。哎，网络上应该有人做这个实验啊。
因为合理上来说，就是过热应该也会对你的 iPhone 造成一些损害才对。
嗯，然后、哦、我的病人会有说，微博就是学 Twitter 啊。
哦、oh, ，
中国 Twitter，
所以你看很多东西都要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嘛，比如说微博就是中国 Twitter， 然后百度就是中国 Google
啊、
对，例如说这样嘛。可是你这样跟中国人讲，他们应该会生气哦。
会，
明明就是 Google 才是国外的百度，然后维护自己国家的人都会有这样子。
那是小粉红才会这样吧？
诶，你就算不是粉红，你为了不要被消失，也应该会这样讲。
哦，好，那是为了不要被消失，可以理解。
好，那你看手机啊，或是一些东西，其实太热的时候都会有问题。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那种天气超热的时候，下午啊去外面走路过，会觉得柏油路好像有点微黏微黏。
有有，而且你会看到柏油路在冒烟。
啊，对，然后不会有那种海市蜃楼，
会有那样这样慢慢在飘的感觉，超酷的。
所以其实过热的地方，像台湾其实至少啦，台湾其实算是相对来说温度稳定的地区。很多地方其实它的，
但是这几年越来越热，
那个跟温室效应还是有一些关联啦。希望川粉不要攻击我。
圣婴效应吗？
啊，没有，圣婴跟这个不太一样。
圣婴跟反圣婴。
对，圣婴那个其实讲圣婴跟反圣有点怪，因为它其实是 El Nino 跟 El Nina， 它其实并不是圣婴跟反圣婴，
完全就是不一样。只是中文
应该讲 El Nino 的确是指圣子的意思，
对
，El Nina 指的是圣女，所以它并不是反圣婴，它只
是
一
个
相反的现象。
所以
一个
是个圣子跟圣女的现象，
对对对，它只是把它来讲做一个。
只
是，就
是
相对的现象，
但
是
他讲反圣婴，中文的人比较直觉，
可能会有人理解。对，那因为他就是刚好一个现象的相反，对中南美洲的影响比较大，对亚洲来说，除了变热跟台风变少以外，其实实际上的享受没有差这么大。
但是变热跟台风变少，就现在超热。
对，那圣婴现象的确会跟全球暖化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啊。这个我们就交给看看未来会不会有地质学 podcast 可以听。
地质学家，地质学家就翻车了啊！
欸、酷哎、欸。
Oh, 地质学家翻车啦、
啊、他才不是地质学，他只是地震也学者而已。
他现在不是地质学家。
对，你看 MeToo 已经过了这么久，我们到现在还是有机会可以聊到啊。不过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要讲一个过热的现象。对，你看所有的东西太热或太冷都会有问题，其实人体也是一样。你知道人体的常温的恒温啊，我们对于温度的一个改变接受度啊，其实超弱。
很低吗？
超级弱。大概有个一度以上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超级的不舒服。
一度吗？这么少吗？
所以标准的体温大概在37度左右啊，38度以上被认为是发烧啊。
其实对，其实也就才差一度。
哦，对，没有错。所以其实人体为了保护我们的各种器官啊，我们要尽可能的维持里面的温度。对，不是外面的温度、啊、体表温度其实不准。对，我们要维持我们的核心温度。
所以其实量额温根本就是不准的。
所以那个那些额温或是耳温或是肛温啊，它的建议的跟你讲的发烧的标准都不一样。
肛温比较准吧？
对，肛温一定是最准的。
对，
额温没有不准，只是相对来说，如果你刚好从一个很热的地方， 进去冷气房或者是从很冷的地方进到诊间里面去做检查的话、嗯、它的准确性就会非常非常低。
你这样去年跟前年有没有因为这样被挡在外面过？
哦、倒是没有啊，
我有因为这样他跟我说、啊、你再等一下体温，
再等一下再量，
等一下再量就是，但是我遇到的是那时候是冬天、嗯、是体温太低，
体温太低、欸、其实这其实也是蛮夸张的，但是你就知道其实还有后来我们在 COVID 期间啊，有时候会量那个酒精去喷那个嘛，
对，
手掌的温度你知道多不准。
对啊，然后他就说
量一个开心的，
他就说你等，而且到现在还有一些餐厅还在量体温跟喷酒精、欸，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喷酒精是好的、嗯、因为你知道其实 COVID 期间呢、啊嗯、最大的影响就是流感的感冒率大幅降低，
对对对、嗯、
所以其实你就知道很多时候不是感冒问题，是有没有好好的洗手跟保持卫生，
很多小儿科都因为这样倒了、
嗯、像在那个时候 COVID 期间呢、啊、在 Twitter 上面就有一个日本人，他就出来，因为大家那时候就想说洗手戴口罩什么哪有用之类的，
对，
然后他就说他要讲一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嗯，他从高中开始就在麦当劳打工，那麦当劳有很严格的一个员工洗手的一个政策，
对，
所以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养成了就是三，就是很长接触什么就要洗手，然后从那之后的17年他都没有感冒过
哦，
所以你知道光把手洗干净这件事情就可以有很大的变化，
就当初那时候中世纪、
欸、对
卫生进步也是因为工位嘛，
我们是不是有讲过孕产妇死亡率这么高的原因，还有工位进步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医生开始会洗手
对对对对，
当初提出用洗手去做一个感染预防的这位医生啊、嗯、还被当作是邪教徒迫害，超可怜的，他死了之后，他到死的时候人家还是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现在听起来觉得很荒谬了、嗯、
对，他认为是因为我们手上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洗手把它洗掉，那遵照他的指示进行的一些、哦、例如说产房
对、
或者是一些机构的确就大幅的改善了
死亡率，
可是他的同僚们都没有人相信他他鼓吹那个洗手还被人家打超惨
可怜，
对，那这样的话刚好可以引申到我们今天要讲，今天夏天这么热对不
对,
對、
啊、
我们常常就想说啊，喝冰水啊凉、嗯、风啊，那像昨天那个 Amy 她有介绍我一个脖子的吹风、嗯、那个风扇，
你知道风扇从拿着的到脖子的一个的还有两个的吗？
啊，对的，它是两个的，
两个的很强欸、
嗯、然后而且重点是它的收纳很棒欸，它很像那个卷线器、
哦、吗？
它很像卷线器一样，卷完以后就会变成两个小小的圆的这样子。
哦，他昨天是带来是不是、
啊、他昨天是带来，然后他也有就是推坑我们那我甚至觉得啊，如果有业配需求的厂商应该要找 Amy 才对，因为你知道他是真心诚意的跟你推荐这个东西，每次听完以后我都好想买，
他上次推荐的脚架我们也买了、
哎、对，我们就买了因为他都会开团耶、欸、超扯我觉得他没有就是这些厂商业配跟开团的一些回扣实在太可惜，
名副其实的里长
啊，对，他真的是里长
对
好，那我们今天讲的也是一个比较传统一点的东西，像在台湾啊，很多人中暑的时候，太热的时候很容易中暑、啊、
就会刮痧，
没错，刮痧，你觉得你有刮过痧或者是被人家刮过痧？很长吗？
我妈超爱帮我刮痧，
你妈用什么东西帮你刮痧？
用杯子，
杯子，
杯子，我小时候是
用什么样的杯子？
就是泡茶的杯子或是玻璃杯，我妈小时候最爱用那个帮我刮痧。
玻璃杯怎么刮？
就是那种透明的玻璃杯的杯缘，用杯缘这样刮、
嗯、好酷。
我们家小时候，然后我妈帮我刮，我都会一直闪一直闪，因为觉得很不舒服。
刮痧其实对一般你没有学过的话其实做起来是很不舒服的，
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有中暑的时候刮是比较不会痛、
嗯、
我妈就跟我说你看你就是真的中暑了，所以你刮不会痛然后我就好像也不得不相信他
你知道以前我们家比较少，但我妈还偶尔会刮痧，他们用我妈我们家是用10元硬币在刮，
哦，很痛欸，我曾经也被10元硬币刮过，
但是他只会刮自己，他不会刮我们，在我有印象里面以来我从来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刮过痧，
真的、哦嗯、我小时候超常被刮，因为我妈很爱帮自己刮痧，她现在进步到会用刮痧板的啦、
嗯、
但是临时找不到的时候还是拿杯子
你先讲一下千万不要用10元硬币刮痧，
很痛啊，
第一个超级痛的、
啊、
第二个硬币真的有够脏，
哦，对
对，所以你如果刮了太大力的时候，如果
产
生一些伤口，其实反而会有一些问题、
哦，会感染、哦、
那这个就回到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所在：为什么刮完痧以后会觉得中暑好像变好？对，好像没有人去讨论过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
理论上是不是它的血管扩张？
理论上是这样，
我的认为是这样。
那传统的一些民俗疗法或是中医对于中暑刮痧以后的一个 反应的现象当然是有点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既然讲的是刮痧的话，先讲一个最重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刮痧不是要刮到痧出来，这么一定要刮到痧出来，
你的目标不是刮到痧出来，是你刮了它有出来就有出来，
没出来就没有出来。实际上真正的刮痧用到的力道都不会太强，
哦，
你会用力敲出来，那些都已经是敲到直接微血管破裂，甚至有可能 OK 了。对，所以一个特色是什么？一个好的刮痧刮完以后啊，
嗯，
你去按那些地方其实不应该要会痛，
不应该，
哦，因为你会痛的话，基本上你已经做到有点像是 OK 的现象，
嗯，
对不对？那为什么刮完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肩颈比较不痛？因为你有个更痛的东西在那边。
你的注意力被转移了，
它其实是用一个，大家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些地方在特别是民俗疗法做刮痧的时候啊，你会不痛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用了一个更强的感觉把原本的感觉覆盖过去了，
哦，
所以有一些情况其实是不能刮痧的，例如说你的组织正在发炎的时候是不能刮痧的，
嗯，
你有一个急性的受伤的时候是不能刮痧的，
嗯，
这个时候刮痧可能会让这些急性受伤的情况反而变得更加的严重，
嗯，
我分更加的严重。那再来一个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以中暑来说的话，大部分我们都会刮所谓的
肩
颈的地方，
没错，
你就会看到刮出一个例如说沿着上斜方肌的一个斜向的刮，那甚至有些在讲究一点的除了斜的以外还要再刮两条
直的，没错，嗯，欸，我上次看过有人刮在 SP 上，欸
哦，我个人以我粗浅的知识来看，
我也不建议
刮痧是不能刮在 SP 上面，就是骨突上面。你现在如果往前低头啊，你摸到脖子后面那些突突的地方啊，
嗯，
这些地方不应该刮。
但是有人会刮着，我看过。
对，那就要问了，刮这边的意义是什么？那刮这边的意义是什么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刮痧。那非常可惜，我们现在对于刮痧的理解，哦，除了从中医的方向去理解之外啊，我们对于刮痧的了解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国外不刮痧
啊。会啊，国外就是变成筋膜刀啦，后来
啊，对，
筋膜刀本身其实我就直接讲白，国外有一些技术就是超东方的，他们只是不想承认的。
你说还有那个是不是有那个超那个
拔罐，哎，
对
对
对对，超拔罐那个，对不对？
这个，
什么运动，它叫什么筋膜杯吗？
先讲一下这个我就可以讲，因为这个我自己有在用，我也蛮熟的。但是刮痧的话，你看就很多这些在卖课程的啊或者是系统的，他们其实没有想过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嗯，
他们只是把一些热门的东西给结合起来而已。所以你知道最近还有看到什么你知道吗？
嗯，
拔罐加刮痧。
我以前有滑罐，
就是现在他们那个
拔罐加刮痧，是
有一些西方人他们叫做运动的拔罐跟运动刮痧，所以他是先帮你拔罐之后啊，
嗯，
然后留着罐，然后在罐跟罐之间去做
刮
哦，
然后你，啊，那你就滑罐就好了。
欸，他们说效果不一样，
哎，
哦，我也觉得效果不一样了。但是你知道把传统的东西组合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变出一个新花样，
这是combine剂。
哎，他们超过拔罐了啊，他们超过刮痧了，那我就是超一个拔罐
加
刮
痧。
那我先讲它的确有它的效果，那等一下我也会聊一下就是
拔罐
我理解的这种国外的像刮痧的东西的一个介绍，
嗯嗯，
那以东方来说的话，的确传统上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痧给刮出来，
对，
因为他会认为这个痧出来以后就是什么
排毒，
对，排毒病气，对，这些东西的一个散发，
哦，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其实这样刮过去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一些那个痧可能是一些表层微血管的破裂，
没错。
那你就说为什么有人有痧有人没痧，这个就是我觉得可以讨论跟有趣的地方了。
对
对，像现在筋膜很红，那你会知道很多的微血管是走在我们，嗯，不是走在深层，它是会走到我们体表来的，
对，
而这些走到体表来的血管它比较细，它供应我们最末梢的一些养分，
对，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样刮痧的动作的时候啊，它其实会去牵扯到整个皮肤以及皮下的位置，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地方啊真的比较紧的话，
嗯，
那有可能就在刮痧的过程里面去拉扯到这些微血管，让它产生一个破裂的现象，
嗯嗯，
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皮肤肌肉弹性越好的人，
嗯，
你会越不容易刮出痧来，
因为它就会随着你的刮然后这样子摆动左右摇，
不是摆动了，那皮肤自己会滑动，
对嘛，它就会，但是你的微血管就会有比较弹性，
嗯，
比较不容易破，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你的越健康的人的确越不容易出痧，这件事情是非常合理的，容易出痧的人代表你的，
嗯，
如果单纯就 比较合理的组织学来看，我们不讲疾病，不讲那些什么东西的话，其实是因为你的筋膜、你的皮肤肌肉弹性不足，所以在刮痧这样的行为里面才会很容易产生所谓的痧跑出来，
嗯，
痧会浮上来。那我有听过一些比较神奇的，例如说沙浮上来或沉下去了，那这个就不在、
啊、沉下去、
嗯、他说刮完以后会出来，然后一下就会沉下去。
我没有听过这个、欸
嗯、这个就是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有一点过于，对我来说过于玄妙了、
嗯、
那毕竟我们是物理治疗师，所以我讲的是一些我认为比较
有科学根据
嘛，对，至少我们就组织学来看的话是这样子、
嗯、
那我们并不是说没有用，而是我没有办法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为什么它会很有用。
嗯，
所以中暑的时候，哦，中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体温没有办法调节。
嗯，
我们的体温调节跟狗狗还有动物不一样，对，动物没有这么多的汗腺，所以他们都会伸出舌头，会一直喘气。对，
哎、欸，所以人这样有效吗？
哎、欸，先讲一下，大概没有太大效
果。我们这样没效啊？
哦，会有效，但是没有这么大的效果。我们其实汗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排热机制。那通常会中暑的原因啊，会发现中暑的人第一个特色是他不太会出汗。
对对、
嗯，那我们的出汗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散热机制、
嗯、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出汗的时候，你体内的温度一直上升，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中暑、
嗯、
严重一点的话就会变成所谓的一些热衰竭啊，更严重可能热休克等等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啊，像今天台中这样这么热，体感37度的情况之下，
好可怕，
体感跟你核心温度一样高、欸、
哦，所以他们达到一个平衡
理论上是平衡啦、
欸、我每次都会这样想说，就是就像冷吹就是冬天一样嘛，外面的冷气温度现在如果20度这么冷、
嗯、
我在里面把冷气调到38度的时候，调到28度啊，28度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凉比较温暖、嗯、
这个
我每次都在想，可是实际上其实不会、
嗯、除非你是冷暖气机
它就直接变暖、嗯、
因为冷气机只是它如果温度有达到就会变送风
啊、
所以你的24是低于28，所以它只是会一直努力的送风而已，
所以不会比较暖、嗯、
可如果是暖气机才会有差别、
啊、
那这个就回到那个，像现在外面这么热37，可是37的话我们还是会穿的比较少让我们排汗。
对，
如果温度更高的一些中东国家，为什么他们都要包起来，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安全的机制，因为你的人的体温比外面还要低，
所以它等于在冷气房
的时候你全部包起来反而比较凉爽
哦、嗯這個、哦，原来是这样子，难怪他们要包起来、嗯、我以为只是怕晒耶、欸、
对，其实不是只有怕晒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比较凉，
第一它可以隔绝那个太阳直射让它温度上升，然后第二它就会保持里面的温度，
对，
跟外面有一个落差，
所以虽然很热但至少比外面不热。
哦，
那以台湾这样来说，台湾基本上不太可能会超过你的核心温度，所以你如果没有流汗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为什么你如果去看所有的预防中暑的方法，或是你中暑之后处理方法，第一名都是什么？
先喝水。
对，多喝水。在那种我们需要大量排水的时候，如果你体内水分不足的话，你的身体自然会锁住这些水分，让你比较难去排尿或是排汗。
嗯，
哦，这个情况之下就会影响到我们体温的调节、
嗯、
如果在更进一步的时候就会可能影响到像这样中暑的现象。那既然它是一个体温调节的话，那其实你在做一个中暑刮痧的时候，很多人中暑的时候其实第一个直觉都会是什么？头很不舒服。
对啊，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摸过中暑的人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全身
的
肌肉张力，除了温度比较高，然后摸起来张力都是比较高的。
嗯，
摸起来张力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刮痧就会很容易刮出我们想要看到的。哦，你看这个刮痧，你果然中暑，
因为它紧紧的嘛，
其实是合理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刮完之后，造成了一些微血管的破裂的情况之下，也许就可以产生第一个一部分的什么体温调节的效果。
嗯，
哦，第二个，因为它让你的身体的肌肉张力比较放松了，哦，所以这个时候比较不会影响到你大脑这样一个紧绷不舒服的一个现象，
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中暑的时候刮痧，当然我会觉得是一个相对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只
是它的效果，
刮的力道，
哎，刮的力道不要太大，
对，
而且你的效果还是会输给什么？多喝水，多喝水才是比较重要的。
嗯，
那跟我在物理治疗里面概念一样，你已经发生问题以后再去处理都是一个比较慢的方式，
所以你不如预防。
预防预防的方法就是多
喝水，
还有不要让太阳直射，我经常这两件事情、
嗯、
所以你看现在的国中小比较不会
户外、哦、
无意义的升旗嘛，对不对？
对啊，以前都蹲在太阳底下升旗，然后看着那些人在那边在司令台下乘凉、
欸、那个真的就是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的是觉得很不爽
对啊，对对，比如凭什么学生就要站在太阳底下，然后这些人就可以站在阴影底下？
这是一种权力的不平等。
哎，对，这也是另外一种的
Me Too。
对，只是他的 Me Too 不是在性方面的，
对，
他就是在一个什么建立在你们就是要乖乖听话，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有人问我们说，那按摩也有效咯？
对，是的，如果是以中暑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只要他没有到热衰竭、热休克的情况，哦，注意一下这个情况的话要送医，只要他的意识还是清楚的。哦、最大的差别是在
意识
的问题。对，如果他很不舒服，意识还是清醒的话，补水、到阴凉的地方按摩是会有效果的。
对、
按摩是会有效果，但一样你要按哪里呢？跟刮痧位置其实差不多、按这个地方就好、那操作原则也一样，
不要太大力，
对，轻轻的就好。
对、
那在刮痧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系统，特别是现在回到台湾变筋膜刀，
对啊，
你会很多人应该就会觉得说嗯，跟刮痧很像、然后所有的筋膜刀的操作的人都跟、没有，这个不一样。那我就讲白了，所有台湾的筋膜刀系统都是从国外抄来的了。
对，
台湾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主要是以刮痧为主流的地方。
对，
所以在筋膜刀的部分呢、我们就先不提课程抄袭的部分，因为
那就是我们抄国外抄我们，我们再抄他们，所以说抄、抄抄我们其实在抄刮痧，
然后抄来抄去嘛。对，抄来抄去就会得到。所以你知道下一个厉害的人就是什么？把国外的东西跟刮痧原本的东西再结合起来就会变厉害的人。然后就会再有其他人去抄他、因为筋膜刀的你会有看过的话，它是一套，
对，好几种样式。
对对，从国外最早第一个 ISTN 做出来到现在到处都在仿。那我先讲一下仿的跟正版的还是有点差别。
他们的材质跟它的角度好像有不太一样、对不对？
那我们讲一下，因为其实以国外来说，他们虽然说不是超刮痧，可是其实它的原理根本就是一样的。
对。
那在国外这种操作筋膜刀的部分来说啊，因为它是一个筋膜想要去滑动你的筋膜、所以第一个它必须的操作力道上面一定是偏轻的。你只要看到它是那种死命爆干刮的，那基本上它都不是一个好的筋膜刀的操作方式。给
你吹下去那种就是不好啦，
对，跟按摩一样哦，你没感觉哦，再吹重一点哦，这种都是技术不佳的一个展现啦。所以技术越好的人其实越轻就可以达到它要的效果、会很像是你知道很像在拨吉他弦一样
哦。你的力道就这么轻吗？就是用
它的
那
个像那个吉他弦或者钢琴弦，它其实绷得很紧的，这种时候你去拨它，
你只要轻轻它就会有反应。
对，你不需要很用力这样绑这样去动。
对对对
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在操作上面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一个是啊，以操作这样子的一个筋膜技术来说，边缘越薄越好。
边缘越薄越好。
对，像那个如果你有在喝红酒的话就会知道，那种高级的玻璃杯边缘会很薄，
因为它必须要让你跟酒中间没有任何的阻挡吧，它是希望让你的嘴酒抿上去的时候不要有一个东西在、
其实我不知道，但是就的确比较薄的玻璃杯喝起来就是比较好喝，
因为我去查过、它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含进去的时候不要有一个异物感
啊。原来是这样子、
对，
那在我们操作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你喝过一个很厚的或是一个很粗的边缘的话，
对，
你刮过去的时候其实反而比较像是按摩伸压一样，有点像是你用你的指节按下去然后再推过去，那这个跟它操作的目的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
虽然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但是比较钝的位置通常要做的是比较伸压暂停的动作，那这种比较薄的情况之下，所以你看那种这些筋膜刀的一些工具啊，为什么它边缘都会做出一个削节来，一个
类似
削
尖，
有一个
削尖削扁平的
状态，对，因为那个才是真的我们需要做的接触面。
嗯，
那如果你是筋膜的那个狂热分子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 Dr. Sleep 跟你讲过，筋膜操作的角度是一个梦幻的42度角。
42还不是45，是42，
对，是42，
什么诡异的角度，
我不知道怎么出来。他跟你讲说用42度去操作会最好，所以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技术把从刮痧分离开来全部讲筋膜刀的操作技术的话，
对，
那你的这个角度下去就是要42度，
我拿
着这个
量角器，
对，而且你不是往下压，你是在这个42度的位置
斜的
平推，很像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如果国中的地球科学里面有跟你讲过那个冷风跟暖风 交界处会下雨
啊，对，
所以那个冷风
是尖
尖
的，它有一个
这样
子，
对
对对对 对
、那个就是你的筋膜刀该做的动作，就是在创造一个封面，然后这样子滑过去。另外一个是啊，如果你相信这样子做会改变筋膜的 顺应性的话，
对，
那你绝对不会是来回操作，一定是要有方向性，
固定方向，因为你来回你就是等于把它弄乱了嘛、
对，所以你去看人家刮痧，没有人在来回刮，来回刮的就是什么不懂刮痧的人，
他只能往单方向刮，
对，他是往单方向，所以你其实在操作的时候找一个相对薄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
像那个、那个碟子就不错啊，
哦，酱油碟，
哦，酱料碟，
酱油碟、
或者是你说你妈会拿那个玻璃杯吧，对不对？你拿红酒
杯
来刮也很高级啊。
对，我妈现在在听我们的直播。
对，用玻璃杯去刮也很不错。然后有没有42度角，记得它，然后轻轻的操作。
对，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真的要在刮痧替你的朋友操作送鼠的话，我如果你没有交给专业的去处理的话，一定要轻一点点。
对，越轻，你可以越轻，重复次数高一点就好了。
对，没有错，
不要一次太大力。
在速度的部分倒是没有这么要求了，有分成快刮跟慢刮的方式，其实都可以。那要记得一点，你只要看到出痧了就要停下来，不要看到出痧了还继续刮。
看到红就是出痧吗？
基本上，如果它有红的话，你其实就应该要停下来。
嗯，
因为如果真的会出痧的人，
他红完之后就会出痧了，
可能根本还没有看到红，他痧就会出来。
对。
所以全身痧其实都可以这样操作啊，但是如果以中暑来说，像这种热死人的夏天，你有中暑的情况的话，在一个阴凉的位置稍微低头的情况之下，让后面的组织稍微绷紧，去操作一个从你的头颅下方到肩膀位置的一个刮痧，
上斜方肌，
的确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中暑的处理是会蛮有效果的。
那拔罐呢？
拔罐是一个另一个故事了，但是拔罐大概有机会可以处理中暑了，但是你处理的速度，拔罐的速度处理的效果一定会比刮痧还要慢，
因为它就是固定式吸在那边，
对，它固定式
要等时间
啊，除非那个啊，你帮它滑罐，搞不好有效果。
滑罐超痛哎、真心痛。
然后顺带一提啊，有时候可能不是刮完了你变好了，因为你不会在大太阳底下刮痧，有时候可能只是你休息了所以变好。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医疗处置上面要很小心不确定性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要验证这件事情的话，只能够让这些人在大太阳底下刮痧，如果有效才会有。
这个实验好残忍啊！
所以这个实验不可能做到，但是。就最后跟大家提醒嘛，三个重点，像这种这么热的夏天，你如果要预防中暑，或者你真的遇到中暑的话，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多喝
水，
多喝水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然后不要一次灌太大口的冰水哦，常温水慢慢喝就可以了，中暑的时候不要直接喝冰水，要喝常温水，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直接喝冰水下来，你会造成一个更多的一个温差产生，
不要让它温差那么大，
对，
我们只要体内跟体外的温差不要差太多，
会就会
是就会比较舒服，
对对对，因为其实中暑是因为你体内已经高于体外又没有办法散热，所以第一个多喝水，特别是已经中暑的时候不要直接喝冰水，喝常温水，那你要让它快速降温的话，你可以买个冰锥放在腋下跟脖子后面，你要对，你要快速降温的时候，脖子后面跟腋下这两个地方是最快的方法，所以你看为什么会量腋温
哦，对，腋下，
腋下跟我们的脖子后面它有一个温度低的东西接触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快速帮我们降温，所以第一个补水，然后协助降温，第二个一定要移到阴凉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躺下来休息一定是比较好的，第三个，你真的要超过刮痧的话，你要注意找一个够薄的边缘，然后要干净，
对，
第二个
不要太大力，
太大力，
对，
然后顺向去做一个刮痧，
不要来回搓，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可以知道，你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去判断哪些人是真的懂刮痧，哪些人是在那边你知道自己幻想乱说。
我刚想说你要说什么形容词。
没有啊，因为实在是刮痧是一个，你看如果这个技术不好没有效的话，它不会流传这么久，
对，
以及这个技术如果没有效的话，它不会被国外
抄
去用，
然后我们又把它抄回来。
对，所以这个东西很有用，只是有没有人能够最终出来把它的背后原理跟它的适应症好好的解释清楚，那我想这个才是整个刮痧要科学化或是真的纳入医疗体系未来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全部结束啦，我是刘玉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那希望大家在炎炎夏日的时候要注意保水，注意不要曝晒太久，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开心的暑假，那我们大家下次再见，拜
拜。
拜
拜。